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23号，星期三。抱歉，直播一啊，今天是2025年7月23号，星期三，直播一啊，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啊。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海南12月封关，习近平小赌怡情啊。第二个是习近平为啥不愿意出门了。第三个是杭州清罚自来粪水官员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3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杭州市联合调查组7月23号发布了余杭区自来水气味异常的调查结果，7名干部被问责啊。那么杭州当地居民依然不满结果，继续提出质疑啊。那么7月16号，杭州市余杭区的居民在网上发帖说自来水臭如粪水。7月18号，网上流传一份这个梁珠派出所的警情通报，通报显示杭州水务集团的干部刘某某对集团董事长不满，所以呢，把这个主城区13处水路接到粪水排污管啊。那么事情发酵之后，余杭水务集团和余杭区政府做了3次通报，但是杭州市民并不买账。那么7月23号，杭州市联合调查组发布调查结果，调查结果的通报啊，通报说水样中检测出了叫硫醚类的物质。那么这是一种有机硫化物，会产生蒜味、沼气味、腐臭味啊。那么7月初以来，杭州持续高温啊。那么水厂取水口周围藻类快速的繁殖，那么藻类和降解的物含有这个硫醚类的物质，所以产生了异味啊。通报还说，出厂水质没有验出大肠杆菌啊。不过有网友说，这个硫醚类的物质就和粪便有直接的关系啊。通报还说，这个余姚治水公司在检测结果显示出厂水有臭味和指标3级之后，没有执行专项的应急预案的响应要求啊。那么余杭区政府接到余杭水务集团的水质异常报告之后，协调处置和决策迟缓，也没有按照规定向市政府报告，所以7名干部被问责啊，都是这个叫诫勉处理、党内警告。通报甚至没有提到问责干部的名字啊。所以我们就讲他是清罚啊，这叫清罚。罚酒一杯啊，连3杯都没有啊。这是第一。第二，彭博社报道，高盛美国首席经济学家梅里克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8月份开始，川普政府的关税税率将会从10%提高到15%啊。那么这个关税将会影响美国的通胀和经济增长。梅里克说，川普政府的关税税率增加将会增加美国的通胀。高盛会提高明年和后年美国通胀预期，明年是从 2.6% 提高到 2.7%， 后年是从 2% 提高到 2.4%。 那美国企业之前大量的囤积来自中国的商品，关税目前没有传导到消费者。高盛报告也提出，川普关税将会降低美国经济增长，今年会降低1个点，明年会降低 0.4 个点，27年会降低 0.3 个点。此外，川普7月22号宣布和日本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三大车厂都提出反对啊。三大车厂包括美国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啊。那么车厂代表不满川普把日本汽车的关税从 25% 降到 15%。 美国车厂说，美国企业参与日本汽车制造的程度低，关税是 15%。美国企业参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汽车制造程度高，关税是 25%， 比日本高了10个点。那么美日协议对美国汽车工业和工人 是很差的交易。那么川普就是要达成贸易协议，所以他要尽快的跟日本达成协议，否则他就跟欧洲欧盟就没办法谈。这就是为什么他愿意用 15% 达成交易的原因。这是第二。第三，中国商务部7月23号宣布，副总理何立峰将会在7月27号到30号前往瑞典和美方代表举行贸易谈判。中国商务部说，中美双方将会按照两国元首6月5号的通话共识继续开展磋商。那么中美两国在瑞士的日内瓦、英国的伦敦先后进行了两轮贸易谈判，那么到现在还没有达成贸易协议。那么之前有一些框架，但是都不作数。美国商务部长贝森特7月22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他会在7月28号到29号到瑞典跟中国的财政部长兰福安举行会谈。这有点奇怪。不过前两轮谈判的对手都是何立峰带头，不是兰福安。那么此前有报道说，今年4月份兰福安到美国出席这个世界银行春季会议，韩国媒体曾经拍到中国财政部有一个副部长廖明和十多名官员进入美国财政部大楼访问财政部。那么另外还有报道说，兰福安出席会议期间曾经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的这个在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总部大楼和贝森特会晤，所以打破了中美谈判的僵局。这是第三。第四，中国商务部发表声明说，商务部长王文涛和欧洲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7月22号举行了视频会议。王文涛就两家中国银行被欧盟制裁提出交涉。那么欧盟是7月18号宣布对俄罗斯实施第18轮制裁，那么制裁41家协助俄罗斯规避制裁的实体，其中就包括两家中国的银行和五家中国的企业。这两家中国的银行分别是绥芬河农商行，还是黑河农，实施制裁。俄罗斯不能够进行国际贸易，基本上就不能够进行，就是不能美元交易。那么中俄边境的农商行受俄罗斯企业开户，接受他们开户，协助他们收款，目的就是规避欧盟的制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将会在7月24号访问中国，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与总理李强共同主持中欧领导人会晤。那么中欧双方在峰会前发生了一系列的叫什么呢？叫交火。那外界对这次峰会期望不高。第五，中国经济成长放缓，劳资争议企业纠纷也不断的增加。中国最高法院和人力资源部这个7月21号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法院受理的民商事一审案件有12,237万，同比上升了 38.8%。 那么其中劳动争议一审案件43万件，暴涨了 40%。那么公司纠纷一审案件97,000件，暴涨了 78%。 那么涉外商事一审案件2万件，暴涨了 52%。 财新网报道说，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浩说，劳动纠纷案件和公司纠纷案件大幅上升，和中国经济的形势变化有关系。他说，中国经济下滑，产业调整，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出现大量不按规范用工的情况，比如拖欠薪水啊，不足额的缴纳社保啊，违法降薪啊，裁员等等啊。另外，网络主播、外卖配送员等新型的就业形态，他们的劳动关系认定和权益保护也面临很多难题啊。 就是没解决啊。啊，第六，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亚马逊7月22日关闭了上海的 AI 研究院。上海 AI 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王敏杰7月22日在微博上的微博朋友圈发帖，他说他的团队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因为亚马逊战略调整而被解散。亚马逊给出的理由是为了持续投资优化资源。亚马逊在2018年成立了上海 AI 研究院，那么员工人数最多的时候超过1000人。金融时报指出，上海 AI 研究院成立以来累计为亚马逊贡献了10亿美元的营收。另外，路透社也报道说，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禁止中国的团队参与生成式 AI 项目，原因是美国政府正在加大力度审查美国企业在中国进行的 AI 活动。近年来，美国企业纷纷撤离或者是缩减在中国的业务，除了亚马逊还有微软、 IBM 等等。美国企业撤离或者缩减中国业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环境变化非常大。一个是反间谍法修订扩大了这个间谍活动的范围，就定义范围那么所以外国企业合规风险上升啊。另外就是中国对外国人的边控，中国对外国人的边控让在中国的外国人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啊。所以企业对派驻中国的员工，他们付出的成本也会增加。那今年7月，富国银行的董事总经理毛晨月被中国边控啊，所以富国银行就停止了所有去中国的差旅啊。这是第六、第七。日经新闻报道，三菱汽车7月22日宣布停止在中国生产发动机啊，彻底退出中国市场。那么三菱是在2023年停止在中国生产整车啊。那么三菱汽车是1987年进入中国市场，它和长春第一汽车厂合作生产这个帕杰罗。帕杰罗当年在中国那是非常的风行啊。那么97年三菱和航天科工集团合作生产发动机，基本上当时的三菱发动机是中国唯一国产的发动机，就是三菱发动机啊。从90年代到2010年左右，中国车厂全部都是只要国产发动机都是三菱发动机。所以基本上中国的半壁江山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三菱发动机。那么2015年之后，随着电动车的兴起，三菱销量开始下降，所以2020年广汽三菱销量跌到了7万辆左右，2018年就开始腰斩。所以现在三菱又停止发动机，停止整车，所以三菱基本上全部撤出中国市场。很多人讲是中国国产汽车打败了日本车，那是别人不愿意跟你争啊啊。千万不要这么觉得啊。那么日产是去年6月份它的常州厂停产，武汉厂会在明年3月停产，本田是广州和武汉的厂去年开始相继关闭啊。所以基本上日本的燃油车在退出中国市场啊。因为现在的车价已经没有利润了，所以他们就撤出啊。第八，韩联社报道，韩国警察厅7月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破获了8起技术外泄案，那么其中5起涉及中国，占62.5%啊。另外3起案件分别涉及美国、印尼和越南。那么从外泄案件的技术类型来看，芯片行业有3起，机械行业有2起，显示器、电器、电子各1起啊。韩国警察厅指出，警方还破获了1起国际核心技术外泄案。那么这起案件是三星的高级经理金某向长兴存储泄露了18纳米啊 DRAM 制成的技术啊。2月19日，金某被判有期徒刑7年。 另外，韩国警方去年也破获了27起技术外泄案，其中20起涉及中国。韩国警方的数据还显示，中国正在想方设法窃取韩国的技术，尤其是芯片啊，这个不意外啊。第九，联合报报道，台湾高等法院7月23号对台湾国安局的官员叫彭顺富，他涉及的共谍案进行了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裁决，以泄露情报资讯罪判处彭顺富有期徒刑4年。彭顺富是95年开始在国安局工作，他负责破解电子密码，他掌握机密情报。06年彭顺富离职，他想去中国教书。2018年他在教育部的就职人才网上刊登了彭顺富的简历，以及他在台湾国安局期间的研究成果，这些都导致国安局的情报来源、情报人员身份曝光。台湾的法律规定，掌握机密的公务员在退役3年之内不得前往中国，管制期结束后到中国也需要原单位批准。这是第九、第十。香港电台报道，香港入境处7月23号破获了一个伪造文书集团，5名香港人协助中国的客户啊，伪造学历来申请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啊，那么简称这个高才通计划，高才通计划就是看你的学历，这几个人就帮他伪造学历啊。那么香港高才通计划是招聘全球排名前100大学毕业生去香港定居工作啊。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批准了10.9万人到香港，那么绝大部分是来自中国。那么入境处拘捕的5名香港人，过去一年半时间内为13名中国客户伪造了外国的大学学历、外国的出入境记录和虚假的工作证明，获利5500万，很厉害啊，很赚钱啊。11，自由时报报道，台湾赖清德总统7月23号在民进党中常会证实，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目前正在美国进行第四轮和美国的贸易谈判。赖清德总统的说法就是反驳赵少康啊这个的言论。赵少康最近说美国已经把台湾的关税定为 23%，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讲话哈。Stupid 啊，这个赵少康啊。赖清德说，郑丽君和美国谈判的主要任务是要维护台湾利益、守护产业利益、国民健康和粮食安全，目的就是要促进台美双边贸易平衡，增进台美在科技与安全上的合作。12，中央社报道，台湾陆委会7月23号在脸书上发帖说，国台办赤裸裸毫不掩饰地介入7月26号台湾大罢免的投票。陆委会指出，中共的媒体发出大量的视频文章，台湾个别媒体配合加工渲染，进行多层次反复扩散，中共介入之程度前所未有。陆委会强调，罢免是民主国家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台湾人民自主决定罢免投票的结果，中共没有权利介入。路透社报道说，台湾研究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官媒发布了425个视频和或者是文章，抹黑大罢免，把大罢免形容是独裁或者是绿色恐怖。那么中国官媒最近大肆的传播台湾网红这个馆长陈之汉的言论啊，就是他帮他传递的声音，那肯定是中共要他说的声音啊。陈之汉说，这个台湾 96% 的人都是中国人，台湾人都是中国人啊，借这个来传播反对大罢免的信息啊。他应该去大陆定居啊，对吗？啊。13，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7月23号在记者会上否认他要辞职。7月22号，日本举行了参议院选举，自民党惨败。 那么再加上自民党去年十月已经失去了众院多数议席，那么这是自民党1955年以来第一次两个院同时失去了多数议席，所以自民党内部要求石破茂辞职的呼声越来越大。前首相麻生太郎7月21号说他不接受石破茂继续担任首相。每日新闻昨天报道说，这个石破茂7月23号向身边人透露，他会在7月底8月前在这个自民党总结检讨参议院选举后辞职。不过这个辞职消息出来之后，发生了两件事。第一，7月23号，当地时间7月23号，日美达成了关税协议。那么美国对日本商品征收15%的关税，低于原来说的25%。所以当时是所有对美贸易顺差国当中最低的，这第一。第二，7月23号下午，石破茂在和前首相麻生太郎、菅义伟、岸田文雄等党内高层举行的会议。那么和前首相会谈之后，石破茂在记者会上说，他和前首相充分的讨论了政权稳定和应对当前问题的议题，那么强烈的感受到危机感，一致认为自民党绝不能陷入分裂。他还说他现在的首要任务是配合推动美日贸易协定，他将继续履行首相的职责。不过呢，自民党高层也透露说，石破茂将会在8月份做出最后决定是否继续担任首相。我觉得他还是要看一下，就是他和美国达成的这个贸易协定对他的选情、对他的行情有什么影响啊？毕竟是日本获得了一个不错的结果啊。14，路透社报道，印度驻华大使馆宣布，7月24号开始，中国公民可以申请印度的旅游签证啊。这个时隔5年，印度恢复了向中国公民签发旅游签证。2020年6月，中印两国在加勒万河谷爆发了武装冲突，双方关系急转之下，印度停止向中国发放旅游签证。那么在边境冲突之前，印度每年向中国公民发放20万张签证。截止目前，中国对印度公民只开放了学生签跟商务签，旅游签证仍然没有恢复。那么2020年3月，武汉疫情爆发，中国暂停了向绝大多数国家发放的各类签证，包括印度。在2022年，中国恢复向印度公民发放学生签跟商务签，所以现在双方只是恢复了学生签跟商务签，旅游签还没有恢复。那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的内容，那我下面就给大家播报今天的主题。有两个，第一个主题就是海南12月封关，习近平小赌怡情。第一财经报道，国家发改委主任王昌龄7月23号表示，海南将于今年12月18号启动全岛封关运作，海南就会成为中国最大的自贸港。那么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制度体系初步建成，那么有85个国家的人员可以免签证进入海南，入境海南。那么所谓的封关运作，就是一线开放，二线管住，岛内自由。那么这个海南自贸港和境外，就是海南自贸港和境外其他国家叫一线。那么中国其他地区叫二线，就是说离开海南岛就是二线。那么进入海南岛就是一线，大概就是这样。那财政部副部长廖明介绍说，封关之后货物税收政策是这样，一线进口的零关税商品比例，就是有比例的，不是全部都零关税，由 21% 提高到 74%， 也就是说还有 26% 的商品是要交关税的。那么零关税商品进口免征关税，这当然是既然叫零关税嘛，这是第一。第二，商品生产加工 增值达到 30%， 经二线进入内地，就是离开海南进入广东啊这些地方啊，免征进口关税啊，因为那是二线嘛，二线实际上还是有关税的啊，免征关税，只要你一块钱的商品加工之后变成了一块三啊，那就可以免关税。那么海南岛有8个对外开放的港口作为一线口岸啊，对74%的零关税商品免关税进口啊。海南省委书记冯飞说，封关政策方面已经准备就绪啊，进口征税商品目录、进线清单、加工增值内销关税等政策和配套文件都已经做好了啊，那么软硬件条件已经全面完成啊，那封关硬件设施通过了国家验收啊，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就是海关啊，海关智能平台也建好了啊，基本上全部完工了，现在正在进行压力测试啊，那么压力测试在压茶推进，哎，你看见没有？这就拍习近平马屁了啊！压茶推进就是陕西话啊，要确保什么呢？放得开，管得住啊！是。海南是88年建省啊，脱离广东，原来海南是广东省的一部分，那88年建省，并且同时成为经济特区啊。2009年呢，海南又成为国际旅游岛啊，又一个机遇啊。那么到了2018年就设立全岛自贸区啊，到2020年又设立一个自贸港啊。那今年呢，又就2025年海南又全岛封关啊，标志着中国最大的这个自贸港全面形成。那海南这一轮下来，它的目标是什么？几个目标，第一个要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啊，第二个是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区域离岸啊，他不敢叫离岸金融中心，叫区域离岸金融中心啊，自己放稍微缩小一点啊，那么最大的自贸港啊，就做这几样东西啊，做五个目标啊，那么习近平呢就做了两个项目。基本上做了两个项目啊，一个项目就是雄安啊，雄安投资1000亿啊，建一个打仗的时候的一个陪都啊，万一打仗他就躲那儿去啊，全在地下啊。那么这是一个啊，投了1000亿啊。那么海南呢，习近平就不给钱的了，只给政策不给钱啊，让海南自己去忽悠钱去啊。所以习近平拿海南叫小赌怡情啊，小赌怡情标题就这么来的，就是他不掏钱啊，不掏钱你们自己折腾啊，给你政策啥都给你啊。你看一下海南从建省建特区，后来又旅游岛，又搞自贸区啊，各种政策啥都有，基本上啥都有啊，有用吗？我们讲一下比较残酷的结果，37年海南建省37年下来，海南全国经济排名倒数第四，它后面是西藏青岛这个还有那个谁，还有那个叫什么宁夏，排的这几个前面，它排第四啊。那么去年海南的 GDP 7936亿。就是不到8000亿吧，啊，人口是1048万，那么人均 GDP 是7.6万，海南的 GDP， 它的前面是谁？海南前面是甘肃，啊，海南的 GDP 只有甘肃的60%，就是最后一个阵营啊。海南的支柱产业是旅游业、房地产跟农业三个产支柱啊，大家房地产大家印象很深了啊，炒地皮炒了两轮啊，炒地皮炒两轮。海南房地产啊，大家还记得海南房地产那真的是大搞，结果又搞了一波，又现在又有点问题啊。那现在海南要搞最大的自贸岛、自贸区，鸟枪换炮， 他现在就海南省自己讲他们要发展的产业，我念给大家听，一个是文旅现代服务业，高科技，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四大支柱产业。他们准备房地产不见了，房地产我不发展了，那么旅游业就换成了是换个叫法叫文旅啊，文旅就是旅游业啊。那么农业就叫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那么中间加了什么？加了现代服务业跟高科技。高科技我就不说，核心的是现代服务业啊。现代服务业呢，其实它的内涵有几个，一个是金融中心，一个是国际物流中心，一个是贸易中心。物流，物流嘛，物流你就是港口啊，铁路啊，高速公路啊，物流啊，还有就是贸易中心。贸易中心，贸易中心你肯定要交易嘛，你要制造业你肯定要交易嘛。那么高科技呢，是什么数字经济啊，石油化工新材料啊，什么现代生物医药，这都扯，基本上是扯啊。高科技我们就不讨论。海南的问题是什么？海南没有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是干什么的？现代服务业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前提，就是制造业。没有制造业就没有服务业，服务业为谁服务？就是为制造业服务。所以海南没有制造业，你发展什么现代服务业啊？那你想，那是不是海南现在准备开始发展制造业呢？大佬，现在我们在产能过剩，你还发展制造业，学川普，这不天方夜谭吗？对吗？现在制造业都不往，现在制造业在往东南亚跑，海南发展什么制造业？如果你不发展制造业，你怎么能够发展现代服务业啊？那我们且不说，还有一个，海南要发展制造业，我们不说各种配套产业。你人口你也不够啊，你才1000多万，1000多万怎么搞制造业啊？那么这是一个，就是海南现在提出来要打造的各个产业都是个扯字啊。一个高科技就不用说了，高科技台湾这个海南就不用，你看一下那个穿的拖拉板像不像发展高科技的，我是看不出来。那么还有一个是说要把海南打造成为另外一个香港，这说的最多了。香港我们不讨论殖民地的身份，我们讲香港的核心身份是什么？亚洲金融中心啊。那么香港的核心身份，其他都是围绕着亚洲金融中心来的。那么之前它有制造业，所以它有航运中心，那么之前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那香港的核心地位就是亚洲金融中心。那香港要成为亚洲金融中心有四个条件。第一个，可信赖的、独立的、普通法为前提的法律体系，这是第一个，这很重要，没有这个就金融中心就不用想啊。这第二，第二个叫充分的资讯流通，它背后是什么？新闻自由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独立的可兑换的货币制度。第四个，金融基础设施啊。这四个条件下来，你排下来你就知道上海是不可能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啊。上海的金融业肯定毫无疑问是中国最发达的金融城市啊，它背靠长三角，它有足够的金融服务对象啊，所以上海，但是上海条件不具备，它既没有独立可信赖的法律体系，它也没有充分的资讯流通啊，那人民币也不能够自由兑换，所以上海是不可能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海南四大皆空，啥都没有，你哪来的金融业？你没有金融业哪来的中心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香港为什么会变成金融废墟？有三个原因啊，就是习近平在香港干了三件事情，把香港的金融中心变成了金融废墟。第一个，设立港版国安法 那港版国安法之后，再加上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成立了香港国安处啊，国安委，然后下面设立国安处啊，那基本香港的基本法就失去了它的基本法，其实就是香港的宪法。香港的宪法上面有一个国安法，在香港基本法之上，香港基本法就失去了它的这个宪法地位，香港的法治就全面瓦解，香港的法律体系不再可以信任，也不再独立，这是第一条。所以法律系统完蛋，法治，香港的法治完蛋，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从苹果日报被强制关闭，到香港记者要么被打压，要么坐牢，香港的新闻自由不复存在，香港的资讯流通也不再自由。你做搞金融，大家知道靠什么？靠资讯，资讯不再自由，怎么做金融？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国安法实施之后，大量的外资金融机构撤离香港。金融机构撤离香港的后果是，香港的金融基础设施开始失去了运营的条件，香港就变成了什么？香港就变成了金融废墟了。虽然今年中国的香港的这个 IPO 的数量全球第一，这跟偶发性的因素有关，但这并不代表什么。海南搞了37年全国垫底，为什么？我讲讲，有三个缺陷，海南有三大缺陷。第一个缺陷，区位劣势。海南在中国的最南边，虽然还有一个三沙省，但是海南就的确是最，叫孤悬南海、孤悬南海，与大陆隔海相望，这个区位非常的不好，它远离这个经济的热点，这是一个，这个很重要，区位的劣势，它通过什么努力都改变不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经济要素不活跃，经济要素不活跃，没有基础产业，它只有旅游业跟农业，房地产是靠炒地皮炒出来的，那本来是可以搞一下，但是海南的官员乱搞，瞎搞，所以房地产已经不行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海南的官僚体系自成一派，又封闭，又落后，又懒惰，整体素质极低，这就是海南为什么这37年搞下来，搞到现在还是垫底，什么政策他都有，那么当年这个走私汽车，各种赚便宜的方法都做过，所以海南的封官运作，官媒是这么说。他说这一次海南迎来了建省以来最大的机遇，海南一点都不缺机遇的。他能否逆天改命，我们拭目以待。这是我的看法，是海南封官最终和这个大炼芯片差不多。第一个劳民伤财，第二个一地鸡毛。我们第二个主题讲讲习近平为什么不愿意出门了，为啥？华尔街，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习近平就不像以前那么频繁的出访，大家都想知道为啥。那么华尔街日报对习近平的出访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去年习近平出访了4次，访问了10个国家。今年上半年他出访了3次，访问了5个国家。但是从2013年习近平上台，到2019年疫情爆发这段时间，习近平执政期间，他平均每年访问14个国家，多吧，非常多。2014年最高峰20个国家峰值。但是呢，习近平今年7月就没去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过去12次峰会习近平一次不落都参加了，但是去年到今年2次习近平都没参加，都是李强代表。那么今年是中欧建交50周年，按照惯例今年是轮到中国去访问欧盟，那么习近平本来应该是去访问欧盟，然后在布鲁塞尔跟欧盟领导人去峰会，结果习近平不愿意去， 啊，就中国是通知欧洲说习近平没有访问欧洲的计划，所以这个科斯塔跟他们欧洲的领导人觉得，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见个面，所以中欧峰会就改在北京啊，改在北京他们来啊。那分析人士说，72岁，习近平72岁啊，他正在减少出访，他这个因为年纪比较大了，他作为总书记呢，他第三个任期是27年会结束啊，所以有些人分析是认为习近平年纪大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助理教授啊，叫达恩洛说，习近平越来越愿意把外交政策的执行层面的事情交给他信任的代表处理，通常就李强啊。那考虑到他的年龄，他这么做是为了更好的管理精力，优先处理国内事务啊，这是对的，这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啊。他说，在我看来，习近平更倾向于把握总体战略方向，同时有选择的进行海外出访。那么，《华尔街日报》指出，2012年以来，习近平用他的海外出访扩大了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那么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友好的伙伴和针对美国战略的制衡力量啊。那么，习近平，我插一句，习近平推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他的理论叫领袖外交啊，领袖外交就形容他自己啊，领袖外交啊。那一个是领袖外交，一个是大国外交。那么近年来，很多人认为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后撤啊，那主要是川普减少外援，退群啊，那么对对手跟盟友一起加征关税啊，这都叫退出全球领导地位的后撤啊。那习近平呢，就把中国塑造成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稳定的源泉，利用政治、经济和软实力啊，塑造有利于中国的全球叙事。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对中国外交部公开信息的梳理，2023年习近平接待至少74次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或者事实上的领导人，2023年74次。那么这个数字呢，去年上升到了84次，74到84。那么从2013年到2019年，习近平平均每年接待76次来访。所以呢，作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进行了50多次国际访问，涉及70多个国家啊，远远超过胡锦涛跟江泽民啊。那么亚洲协会研究员这个托马斯整理的数据，是习近平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的频率高于中国领导人和近几届美国总统啊。开始大家意识到习近平在减少出访是2023年，2023年习近平缺席了20国集团峰会，开始引起关注啊。那我的看法是什么？我的看法，习近平上台之后频繁出访，这很重要，对习近平很重要。为什么？这是他在国内政治的一个需要啊。习近平通过外访能够展示他的国际地位啊，他在国际地位，通过他展示的国际地位，在政治上有助于他取得更大的权力，所以习近平非常热衷于出访啊，而且热衷于居高临下的对待其他的小国，这样的话给国内的舞台，让他的更加能够满足某种虚荣心啊，所以这是他频繁出访的一个主要动力。当然，出访也可以扩大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啊，这也是习近平建立所谓的全球治理格局的一个政治愿景的一部分。就是一举两得啊，一方面对他自己个人的政治地位权力有帮助，另外一方面也能扩大中国的影响力，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 2022年中共23，习近平连任第三个任期，习近平连任之后，他马上他出访的动力就大幅下降。为什么？他权力已经如日中天，他甚至政治局例会他都会懒一件，所以他就没有以前那么大的积极性出访。但是到了去年的七月份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在政治上遇挫，那他就更加增加了他不出访的理由。大家知道出访他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所以他更不愿意出访。所以这就是现在习近平出访的动力没那么大，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身体年纪大了，频繁出访体力上吃不消。第二个，现在也有心里不踏实的地方，所以不愿意出访。还有就是他现在这个江湖地位，他也不需要再去通过这种曝光来扩大权力和地位，所以他就减少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平斗星岛日报报道说，按惯例这个八月初吧，一般八月初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会议叫以休假形式办公两个星期，通常是两个星期，有的时候也会延期20天左右啊。那么简称叫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会议不算个正式的会议，算一个非正式的办公啊，但是中间大家也会碰一碰啊。那么会前呢，就是七月份有个政治局的例会，政治局每个月都开例会，那七月底通常是月底开会，那七月底就要开政治局会议啊。那么这七月份的政治局会议通常是分析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这是一个啊。另外这个星岛日报报道说这次七月份的政治局会议有可能会审议这个中央军委提交给政局的关于苗化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估计会取消苗化的上将军衔并开除中共党籍啊。最近呢，中央军委印发了关于大力弘扬优良传统，全面肃清流毒影响，重塑政治干部形象的一个这样的若干规定啊。要求是什么？全面肃清流毒影响啊。那么全面肃清流毒影响讲的是谁呢？讲的就是苗华啊。那苗华落马，军队政治干部受重创。为什么？苗华政治部主任所有的政治干部、政工干部都归他管，所以他要肃清流毒，这个重塑影响、重塑形象，就这意思。苗华是去年11月28号，国防部宣布涉嫌严重违纪，停职检查，当时大家都很震撼。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不断的有网友跟我说，希望我换一条专线啊，换一条这个更稳定可靠的网络。我也想，我不是抠门啊，我愿意订专线，没得订啊，订不到啊，他这里没有啊。没有，就是我们还是在民居啊，跟大家说一声啊，我想定啊。好，明谢再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双德利，谢谢。美丽国采菊，谢谢。观点，看不懂海南作为一个自由贸易港的立足点是什么？旅游业吗？旅游业疯了。旅游业海南连宰客问题都解决不了，搞什么旅游业，对吗？海南每年都宰客啊。提问：海南作为新的自由贸易港，跟香港的角色有重叠吗？没有重叠，完美配合。这个现代农业嘛，现代农业跟这个旅游业， 对呀、啊，你去了完全不搭界啊。观点：海南的人口城镇化程度放缓，以及部分市县人口出现停滞或者下降，甚至封关只是造势，或说这是帝国末期经济的 struggle。嗯，海南其实主要还是房地产，旅游业没有太大的产值，产值最大还是房地产，虽然他不写。情绪，海南和台湾都是岛，海南搞成这样，谁会觉得台湾统一后有什么前途？还不如现在好好的保护台湾。没办法相提并论吧？能相提并论吗？不能够啊。观点，海南的地理位置如果不优越，那么如何解释台湾的地理位置呢？可能地理位置非主要原因。嗯，我不想把台湾。我不想把台湾跟海南比，没办法比，我们不用这种比。嗯，你认为海南的地理位置是优越的，你把你优越的理由讲出来就好了 ，OK， 好不好啊？这样反驳，就是我们反驳对方呢，不要用这种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没有意义，要正面反驳。你比如说我讲，海南的区位不好，啊，它孤悬在南边，啊。然后呢，远离这个经济热点的地区啊，然后它和大陆有一个海峡，它其实它会影响很大的，影响很大。那我认为区位不好，你认为好，你就直接反驳我，你怎么个好法就好了啊？反驳要直接反驳，直接反驳对方啊，不要用反问句，要用陈述句啊。观点，海南现在搞这个贸易港、贸易自由贸易岛没啥用，各国都在玩贸易壁垒，而且中国很排外，东西卖不进中国都没啥用。说得对，其实说得很对。这个实际上现在国际潮流是区域性的贸易组织 TCTPP。TCTPP 啊，这种组织是潮流啊。情绪，海南航空、海南马自达都倒闭了。海南航空没倒闭，海南马自达倒闭了，海马倒闭了，海马汽车倒闭了啊，还会有什么发展前途啊？本来海马汽车还不错的，原来海马汽车挺好的啊。观点，无论是雅江水电站。还是海南自贸港，这两个项目都需要一方是巨额资金，另一方是时间。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十年后的事情很难预料，所以大概率还是会成为最大的烂尾。自贸港就无所谓烂尾了，只要它在，那就没有烂尾。嗯，水电站我不觉得烂尾。水电站第一个12000亿，十年建，一年1200亿，我觉得。中国政府拿得出来，问题不大，这个钱不多，这第一个。第二个，建水电站呢，应该没有国家比中国更有经验的了。中国应该是建了全世界最多的水电站，这个我不觉得是问题啊。问题是怎么建的问题，就是说印度肯定是不安了啊，印度肯定是不安了。那你这个水电站，我反正我听到有人说是要把这个雅鲁藏布江的流向改一改，把雅鲁藏布江流向改一改，说要什么挖涵洞啊，用这种方式把雅鲁藏布江是大拐弯，是往南流，他说要往北流，我不知道往北流这个地势行吗？这个不知道，我不了解，我没有研究这个问题，我就在这跟大家说一嘴啊，大家想。有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这个能雅鲁藏布江那么大的水流，那就是长江啊。我讲的是规模啊，不是真是长江，这个长江一样大的规模、啊、那么大的水能够改流向吗？我不了解啊，有知道的跟我们说一下。 坐标西班牙，刚才跟一个朋友聊天，70后，正好提到这个海南。他说海南马上要发展起来，又说我们建国才多少年，现在都发展多好，我立马闭嘴。这让我觉得即使海南华人被洗脑的还是有很多的。他会有自己的判断，这也不奇怪啊。就是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中国的发展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政策。有政策就能发展。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是什么？其实还是建立在这个批准经济的基础上。允许你干这个，但是你们大家都不能干，哎，它就发展起来了。比如说搞特区啊，搞特区，广东搞特区，广东起来了，对吧？福建搞特区，福建经济起来了。这就叫允许经济。允许经济就是所有的，或者是特权经济啊，就是你搞这个，因为你级别到了，或者你领导人看上了你，让你搞这件事情，你就发展起来。所以很多中国人就会觉得只要领导给政策，我这里经济就会发展起来。但实际上这个时代，当然中共有一件事情就没有改，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进程就没有推进下去，就是你做特区没问题啊，先试一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吗？好，普惠制，把政策应该推广到全国，那全国都可以发展，就减少什么？减少政策差距。但是为什么中共不改呢？就今天搞个这个，明天搞个那个，今天搞个自贸港、自贸区，自贸区就是扩大特权经济的特征。那为什么中共？因为如果你把，比如说这个政策好，我推广到全国，整个经济不就上来了吗？不就好了吗？对中共是有利的。但是你发现没有，特权经济的特点是什么？特权经济的特点就是中央政府握着权力。我愿意让谁搞，谁就能搞，谁就有钱挣，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在搞。所以呢，部分人搞，部分就能挣钱。所以自贸区就这么来。自贸区其实是一个倒退，是一种在经济政策上的一种倒退啊，倒退，这是一种政治经济上倒，搞什么自贸区全是倒退。如果你认为这个政策是有效的，全境内全部推行不就行了吗？那不是更好吗？你为什么要像贴膏药一样，这里贴一块，那里贴一块呢？没必要啊，对吗？哪个地方不下雨，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所以很多人认为，这给很多中国人在脑子里有很多就是错误的观感，就是或者是错误的结论。因为你比如说房地产涨了20年，我只要买了房子，房价就涨，就能挣钱，这就是房地产信仰这么来。还有就是政策也是这样，只要中央给政策，经济就能发展起来，这都是错误的。情绪对所有的国内旅游景点都没有旅行的兴趣，都是为了赚钱，没有任何的服务品质。说的对，这个结论是对的，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永远都是人山人海啊。情况最近以缅北诈骗为借口疯狂边控，很多去过东南亚旅游的人被误伤，那不是误伤，故意伤吧？想解边控很难，至少要3个月起步。另外做移民的朋友说，最近海外收入被查税严重，他的几个客户收到税务电话去商谈交税金额，提醒大家非必要不回国，避免麻烦，和家人尽量在第三国团聚吧。参考一下啊。情况王老师，今天我的2个微信号零钱账户被冻结，我欠了银行10万，家里人听信别人不让我还，你觉得我现在还要还吗？家里人都是挺信中共的，我想把你说的告诉父母，又怕有风险，几次尝试 想告诉他们尝试沟通，他们又不爱沟通。现在最近听周边的亲人说，外面说我啥也不懂，非要把我关起来，要把我关起来，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经济全被封了，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你到底在哪儿啊？你在家里吗？我欠银行10万，家里人听信别人不让我还，我现在还有必要还吗？把我关起来，在家里吗？哦，你欠了银行的钱，我不觉得你跑得掉，我就不觉得你跑得掉，所以你要考虑一下，还是应该还啊，因为你跑不掉的啊，你考虑一下吧啊。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你还是要跟你家里人好好的沟通一下，谈一谈，什么情况自己家里人不相信啊，好不好？第一个就是要跟家里人，首先要跟家里人沟通。把事情讲清楚讲明白，听别人说不用还，你欠的钱他们说你不用还，可这问题是他不用还，你不还的话你会遇到麻烦的呀啊！不要贪这种便宜，这种便宜没有任何的意义，你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借了钱就要还，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情况，上期节目有人说自来水管道有很大压力，污水管道压力小，这是我说的，两个管道接在一起会自来水喷进污水管，实际上有点像洗车的水枪，加装了装着洗车液的水壶，水壶是加装在喷管的下面，不会有什么压力。洗车的水泵为什么要比喻呢？你直接说就好了呀，你不要跟我说洗车，你就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用比喻呢？你说那个观点不对，自来水是加压，我昨天看的有个人跟我解释说的是自来水加压是终端加压，并不是自来水厂加压，是终端加压，比如说这个我们这栋楼加压，然后把它压上去，然后再往下流，这个有可能，这个我不知道，不了解这个情况。现在其实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核心的问题，政府讲的话不可信，因为他天生就撒谎，张嘴就撒谎，这个他的话不可信，网上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我们不知道该信谁的，很多理论啊，很多理论。昨天我在推特上也有网友推荐一些理论给我看，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些，但我会看一看啊，我看一看。你别跟我比喻，你就讲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听懂，我看得懂，我能够理解，好不好？你别比喻，比喻一点意义都没有。为什么？这不需要比喻啊，你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不就完了吗？啊，提问王老师，之前你直播说过国内在国内能生存，在国外也能生存，我在国内做了10多年的律师，收入比较稳定，年收入也过100万，这种情况移民有稳定的生活吗？我不知道你移民会变成啥样，我也不知道你的情况和条件，我说的是这是一种比喻啊，就是说国内的生存环境是很严酷的啊，在这种生存环境下你能生存的话，你去国外生存你当然也能生存，因为国内再严酷的生存环境肯定不如国内的生存环境。那当然，如果我经常讲一个理论，就是越是低下阶层移民的这个利益更大，因为这西方国家对劳动力的尊重和价值变现的价值更高啊，所以呢低下阶层的比较利益更大啊，那越往上它的比较利益越小啊。你比如说我是老板，我跑到海外去，我自己我在这里吃香的喝辣的，我连鞋带都不用系 对吧？那我跑到海外去，我什么都得自己干，你很多人就不高兴啊啊！中国人他的生活方式，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你做律师，你在这里侃侃而谈，你跑到海外去，你变成哑巴了，你怎么当律师呢？当不了律师，当不了律师，你怎么去维持你现有的生活水平？这个很容易比较，很容易比较出来。所以你说你是律师，我高度怀疑。为什么？律师这点辨别能力都没有吗？你说呢？啊，我不相信你是律师啊。干了十多年的律师，你连这点常识性的问题都不了解吗？还年薪百万啊，我不相信啊。听闻王老师可以讲讲泽连斯基这次反腐败改革案件导致乌克兰全国和欧盟的抗议吗？我看了一下，我们还没有报，因为他签署的法案就是国会通过了一个议案，把两个反腐机构归在检察长的下面啊，就缺乏的就把它独立性，主要是抗议它的独立性的问题。我不知道，我先看看情况怎么样。现在不知道情况到底是他签署了法案之后开始有人在抗议，然后他现在开始改，改成什么样不知道啊。先看看吧啊。这个也许是个错误还是怎么样啊，没有什么特别。提问：王老师你好，我是一名设计师。今年公司效益不好，公司让我开始做主播，给公司带货，这不是我喜欢的工作。我已经43岁，不敢辞职。现在每家公司都在直播，除了直播就没有其他的销售方式了。网民也接受各家公司卷低价。我去过日本旅游，人家线下经济特别好，不会天天在网上买东西。那么中国未来消费只能靠直播模式来维持吗？其次，王老师赞同40多岁的人去日本拼一下吗？好像你说40多岁就已经日薄西山似的，40多岁还是年轻人，40岁还是年轻人啊。所以我对你这种的判断我不同意啊。现在的判断就是40岁还是年轻人，年轻人拼一下有什么关系？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至于说公司让你做主播，让你带货，你不想，我不知道你可以干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要不就离职，不离职你要服从公司的安排，你说呢？也没啥啊。我是个记者，我也没当过主播，但是也没啥，我嘴巴这么笨，但是我还是干下来了。这个世界的事情就是看上去容易的不一定那么容易，看上去很难的事情也不见得那么难，你可以尝试一下，尝试的效果不好再说，对吧？这个没关系的呀，反正又不是你自己掏钱，他掏钱你去当主播怕啥啊？万一火了呢，对吧？情绪每日打卡点赞，祝王老师身体安康，时光不负有心人，未来的日子依旧有你陪伴，谢谢，谢谢啊。情绪王老师这两期节目咳嗽加重，可以喝点润嗓子的药剂，好好休息。为什么会咳嗽啊？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嗓子其实还是可以的。我嗓子还是可以的。为什么会这段时间有咳嗽？因为在我们开播之前大概有五个小时我是一句话都没有讲。我开完编前会之后我们就开始准备稿件，都是在写稿子改稿子等等。所以就没有讲话，完全不讲话，四五个小时没有讲话。然后你突然开始讲话，有的时候呢空调比较冷的情况下就会咳嗽啊，是这样的。当然这两天是有一点点着凉，所以嗓子不是那么好，所以会咳嗽啊，没关系的啊，没关系，大家不用担心，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关心啊。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